请歌牧。
各位弟兄姊妹平安。好，开始的时候我们先同心低头祈祷。亲爱主耶稣，我们为到今日是纪念你的降生，我们献上感谢，是因着你的降生舍己，以致我们今日成为何等样的人，是你将我们在污泥在祸坑里面拯救，以致今日我们竟然可以成为天父的儿女，这个何等大的福气，我们要献上感谢。求主你带领今日的时间，求圣灵赐给我们每一个就有从你而来的悟性和智慧，可以明白你对我们所说的说话，心灵亦都有空间，我们愿意去反省去承载。求主你亲自作工，亦都越过人的软弱，让听的讲的一同在你面前蒙受你亲自教导和提醒，同心祈祷恭敬交托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好，今日是圣诞主日，顾名思义啦，圣诞节是耶稣的生日，即纪念耶稣的出生，是一个很大的节日。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会有什么计划去庆祝啦。虽然有人说今年的圣诞是不一样的圣诞，可能气氛和往年很不同，又或者我们都会有不同的计划去怎样度过或者庆祝圣诞节。而事实上在过去一直以来，特别在消费主义影响之下，其实香港人一直庆祝圣诞节就好像圣经那几位东方博士，其实是去朝圣的。圣经那几位东方博士，这个很经典一个圣诞故事，在马太福音第二章，有几位东方博士很远长途跋涉去到伯利恒去朝拜耶稣。不知道大家应该都很熟，或者起码都听过的。不过这个圣经故事要留意，那时耶稣已经不是刚刚出世的 BB，已经是去到两岁之内一个小孩来的，可能已经是岁零了，或者已经是懂得行路了，不再是 BB 来的。但是几位东方博士仍然千辛万苦很远来到伯利恒去朝拜耶稣，还带了黄金、乳香、没药，哇！呢啲好贵重嘅物品，你去朝拜耶稣，其实付上好大嘅代价。为咗啲乜呢？只有一个目的，就系、是、朝圣，就系、是、要朝拜呢位新生王耶稣。即系话，单单朝圣呢个目的，就足以叫几位东方博士是付上很大的代价。其实今天很多人过圣诞节其实都是朝圣的，可能大家不太觉得，不过拜的未必是耶稣，拜的是拜礼物。虽然你说今年经济开始下滑，所以大家使钱今年应该都会比较小心，市道照计不会有以前那么好。但是你说去到圣诞迟些新年这些的大节期，大概大家的消费意欲怎都会比平时旺盛。你会不会发觉心郁郁手痕，可能想买一些东西，即无论你买礼物或者收礼物，其实都会特别兴奋的。男人想要，特别男人很喜欢电子产品的。女人呢？女人可能想要啲化妆品、护肤品或者一只手袋的。咁所以如果你收到呢啲礼物，我相信嗰种嘅快感、嗰种兴奋是难以言喻的。所以其实有人说消费主义 本身其實是一個宗教嚟嘅，大家有冇發覺？你可以叫佢做拜物教嘅噃，朝聖敬拜嘅就係消費嗰件物件。今日我哋三個字叫佢做心頭好，係可以令人好瘋狂，可以令人如痴如醉，可以叫人付上好大嘅代價。大家知道香港有間很出名的百貨公司，崇光百貨，每年都會有大減價，大家有沒有留意？每年大減價，今年我不太知道，不過過去這麼多年，次次都人山人海，次次都堆滿人潮，就是去購物。有時候我看到這些畫面，其實我是莫名其妙的，其實真的很逼的，逼得咁辛苦，排隊自然好長時間啦，即係付上好大代價，唔止淨係時間，仲要錢嘅噃，可能幾千甚至幾萬。咁但係大家仍然甘之如飴，好樂意嘅噃。目的就係三個字，就係要得到心頭好。其實我覺得好莫名其妙，咁辛苦為咗啲乜咧？係嘛？但好多時候其實我哋不容易用理性去解釋的，但是可以用宗教朝聖去明白。正如我們很難去解釋幾位博士山長水遠帶埋咁貴重的禮物，就是為了去朝拜一位歲零的細路仔，拜完就走，是咁多的噃。嗱，而家嘅聖誕節，其實你知道很多人是朝拜禮物消費很瘋狂，是要得到心頭好，可以不惜代價的，可以付上很長的時間，很貴重的金錢。當然聖誕畢竟是普天同慶，特別今年都是消費意欲雖然有，但是我想沒有往年咁旺盛，但系大家去如果去消費，去到聖誕新年呢啲日子，希望去玩，希望食可以食好啲，本身其實唔係錯嘅噃。不過喺購物喺玩樂之餘，其實我哋都真係要諗一諗聖誕節，係嘛？我哋都係基督徒，我哋都要諗一諗聖誕節的真正意義。正如保羅說，基督耶穌降世，是吧？這個就是聖誕，目的是什麼？跟著下半句，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。很清楚了，降世就是要拯救罪人，聖誕就是耶穌來到這個世界，但是他不是為自己，是為他人着想，為了拯救罪人，願意謙卑來到這個世界。所以今天這段經文《路加福音》第二章，其實就是講到耶穌的出生，就是講到耶穌降世為人究竟發生了什麼事。其實是挺特別一段經文來的。第一個特別的地方呢，就是由一班牧羊人来去迎接主耶稣的降生。耶稣基督是哪个？耶稣基督就是你和我人生的大牧人。现在是由牧羊人去迎接这位大牧人的出生。你有没有发觉几相映成趣的？大概不是偶然，由牧羊人去迎接大牧人来到这个世界。你有没有发觉这幅图画这个景象几特别的，几有趣，也当然是很有意义的。这班牧羊人他们是在夜晚在野地开工做事，看守羊群。大家又想一想，夜晚
仲要喺野地，应该系四野无人，冇乜人嘅啫噃。即系除咗几个牧羊人之外，照计系渺无人烟嘅。你想揾人影都冇只嘅噃，即系唔应该会有咩大事发生嘅。大事系应该喺日头，系应该喺多人嘅地方先会发生噶嘛。大家如果不善忘，在去年差不多的日子，去年12月15日下午日头两点几，大家有没有记得有位叫毕少爷呢？很有趣，他就在深水埗这个很多人的地方，下午两点几日头，大概他是找人在天台做乜，就掟啲银子落街，好大事嚟噶喎！點解啊？引起即時係全場轟動喎。嗱，大概佢唔會喺夜晚去到鄉村無人靜嘤嘤嚟掟噶喎，唔會喎。點解？因為冇人知啊嘛，冇人知又點會成為大事？冇人知佢做嚟做乜咧？佢掟其實都係想人知嘅啫，好啊。不一定是在日头，一定是在最旺最多人的地方你去做这件事的，这样才可以引起人注意，多人注意才可以成为大事的嘛。但是在圣经里面，在路加福音，耶稣出世大事来的，但是他是在夜晚，还要在野地，是吗？就算有大事发生，都不会有什么人知道，没人知道又怎可以成为大事？不过上帝做事真的其实人估不到，偏偏上帝就差派天君天使选择在夜晚，不止在夜晚，还要在野地渺无人烟的地方，向一班地位低微的牧羊人来去宣告耶稣这位大牧人来到这个世界。你有没有觉得有少少挺特别的？上帝做事在第九节，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，他们就是那班牧羊人，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。什么图画来的？天使显荣，即是天使彰显主的荣光。你可以眯埋眼，这幅是一个什么图画？这个是一个什么场面？大家有没有试过在现场看烟花？你试过，你会知道个感受。你是不是很多很逼人？我在家。不过你只在家电视看烟花呢，其实真的很闷的，很闷，没什么好看，烟花放半粒钟，半个钟你都觉得很长，这么久都未完。不过在现场看烟花的感受就很不同，那种光芒，那份震撼，那种架势，是你在家看电视是感受是完全不同的。不过天使显荣，天使彰显主的荣光，这个场面一定劲过你在现场看烟花，即光芒四射，势头十足，震撼万分。但是这个这么伟大的场面竟然在夜晚在野地那里发生，除了牧羊人之外是没什么人知道的。你会不会其实都觉得挺奇怪的？所以这段经文其实挺特别，一段经文不止的，在第13-14节有一大队天兵和那天使赞美神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这节经文 大家应该听过啦，赞美上帝，边个赞美上帝？唔止系诗班，系天兵天使唱诗赞美。这个是什么场面？有一位意大利很出名的男高音叫做波加利，我听他唱歌很好听的，不过他 是一位盲人的歌手，但是他唱歌很有天分，他也很努力去练习，所以你估到的，即他天分再加上努力，结果他很受欢迎，你听他唱歌是人生一大乐事，是很令人陶醉的。嗱，而家是一大队天兵同埋那天使唱诗去歌颂上帝，你会怎样比喻这个场面？我会比喻就是十个或者五十个甚至一百个的波加利，哇，一起同声来去歌颂上帝，这个又是一个非常扣人心弦，是很令人陶醉的场面，是吗？不过一个这么令人陶醉、这么伟大的场面又是了，竟然在夜晚在野地那里发生，又是除了牧羊人之外没有人知道。其实为什么上帝做事好像不是很想被人知道，好几特别的。还有一件事，在第十节天使说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，是关乎万民的，就大事来的，是关乎万民，同时又是大喜的信息，即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。但是一个这么重要又牵涉无数人的好消息，是吗？为什么上帝要好像收收埋埋，好像不是很想被人知道，只是在夜晚去到野地向一班地位低微的牧羊人来去宣告这个消息？为什么上帝这样做事？你或者调翻转，大家又可以想一想，从反面去了解洞察事实的真相，就调翻转去想，即如果在日头，如果上帝在耶路撒冷日头宣布这个这么重要的好消息，你又可以估下会有什么结果？耶路撒冷是什么地方？是宗教，是信仰的中心，不用问，一定很多人，有少少像今天的梵蒂冈，很多人，但是很多些什么人啊？最多的就是宗教的权贵，也都很多的是有钱人，全部都聚集在一些中心，宗教信仰的中心，即所谓鸡髀打人牙较软，做事当然要有权，不止要有钱，即有钱有权，做起事上来自然就事半功倍，自然水到渠成。但是上帝偏偏不是这样做事，他不在耶路撒冷，不是同一班有影响力的人来对宣布这个好消息。上帝做事同人其实很不同的，我们不能够用人做事的方法来到去推断上帝做事的。嗱，呢个关乎万民嘅大喜信息，大家知咯，其实咪就系圣诞节咯，咪就系圣诞咯，就系救主基督嘅降生，大事嚟嘅，系当时嘅人引颈以待， 是一直犹太人等待一位救世主出现，等待他出现来拯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。不过这个这么重要的人他怎样出现？在第十二节，天使和牧羊人说，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。即是你怎样认得这个这么重要的人呢？原来是一个马槽和一块布，即是一个关乎万民的救主基督。一个这么重要的人物，他的记号，即是你怎样认得着他呢？竟然是一个马槽和一块布。马槽即是饲养动物的地方，你会有什么想象啊？然后救主基督出世的记号就是一个饲养动物的地方和一块布，你会有什么感觉啊？很坦白说，你会不会都觉得其实挺失礼的？这个是记号，他就是万民的救主。中国传统都会说的，你都说的，即是先敬罗衣后敬人。即是你外表是怎样，你穿什么衣服是影响人怎样看你的。你戴什么表的？戴着卡地亚手表，名牌来的。女士呢，你戴什么手袋的？我想要 LV 或者 Gucci， 就算你说二手都不便宜的。你外面穿什么外套的？现在天气凉，穿件 Sarah 的外套，又是名牌。即你这样出现，人家对你另眼相看的。是啊，今天事实上一直都是的，是一个很讲形象的年代。明星、特首、总统这些这么重要的人物不是随便出现的，他背后是有形象设计帮他整靓个样，执好件衫，然后才出来见人，不是求其的。所以英国有一位形象设计大师是这样说的，他说服装其实是一种视觉工具，你穿什么衣服是影响人怎样看你的，是一种工具，你可以借助这种工具达到你想要的目的，展示你的整体形象，包括你的面部、你的身体、你的穿着、你的态度，这些都能够为你打开成功的大门。你的出现是向世界传达出你的可信度、你的权威、你受欢迎的程度。即是说，其实很简单，你服装，即是你穿什么衣服去见人，是影响一个人可信程度的。人家信不信你是很在乎其实你穿什么衣服的，是影响他的权威。但是现在耶稣他穿什么衣服来到这个世界？他出世两个记号是一块布，就算不是烂茸茸大概都不会靓得去哪。另一个记号是马槽，饲养动物的地方，可能你会想到很臭，不过就算他不是臭大概都不会干净得去哪。耶稣的记号或者他的形象竟然只是一块布，竟然只是一个马槽。坦白说，你真是放低你的诗歌，放低你一路认识的耶稣，比着是你，你在当时你去到马槽，你会不会信一个在马槽出世包住布的 BB？其实一个都真是挺失礼的 BB， 他会是万民的救主？哪个会信他是尼赛亚？哪个会接受他是基督？ 嗱，所以你知道人咧，自古以嚟都係嘅，其實好中意體面嘅噃，好重視面子嘅噃，即面子好緊要嘅噃。即如果向嗰班喺耶路撒冷有錢嘅權貴宣布呢個消息，會有咩結果啊？唔難估啫，好易估啫，係嘛？你估到㗎，唔難㗎咋。咁佢哋咪就係唔信咯，好簡單。就算天使嚟報信，佢哋都唔會信。我點可能咁失禮㗎？一個喺馬槽出世、包住布嘅 B B， 點可能係萬人嘅救主啊？但是偏偏那班牧羊人，他们信，他们地位低微，大概学识不高的，即是相对是比较简单，信心也都比较纯朴。他们听到天使的信息之后，不是开个研讨会先讨论一下刚才是不是发梦定点呢？不是，他们第一时间急忙就去伯利恒。他们又真的找到约瑟和玛利亚，又真的见到有个 BB 饿在马槽里面。原来在十七节，既然看见，就把天使论者孩子的话传开。天使论孩子即是什么？即是关乎万民大喜的信息，即是现在他见到这个婴孩就是万人的救主，牧羊人见到就将这个信息传开。其实比着你，你会不会传开？为什么他们会传开？很简单，因为他们相信，相信未传开，传开本身其实就是一个信心的行动。不止啊，在二十节，牧羊的人回去，因所听见所看见一切事，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，就归荣耀与神，赞美他。这班牧羊人听是听到什么？听到天使的报信。看是看到什么？看是看到一个 BB 在马槽里面，然后他将两件事，将听到的事和看到的事，将它串连在一起。是发生着这件事的，即是他们很直接去接受他们听到的信息，就等于他们看到的现场，很单纯的相信。他看到表面好像很失礼的 BB， 就是他们听到天使信息讲过位万人的救主，将两者等同，然后他们归荣耀与神，赞美他。是一回这样的事来的。事实上，相比在那班耶路撒冷的权贵，那班宗教领袖，这班牧羊人是什么人来的？是社会的边缘人士。你知道什么叫社会的边缘人士？即是好像被这个世界遗弃的。谁喜欢夜晚夜妈妈开 OT， 还在野地开 OT 做事？当很多人夜晚是高床软枕，这班牧羊人仍然要在野地那里做事，好像他们是被遗弃，是不配在这个世界的人。但是又很特别，偏偏上帝很重视他们，没有撇低他们，偏偏上帝就将一个这么重要的信息是第一时间跟他们说，而他们又很单纯去接受去相信。其实你知不知道这个是一个什么情况？圣经有讲的，是保罗讲，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，保罗说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 是叫有智慧的羞愧，又拣选了世上是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。的确是的，从人看上来，从这个世界去看，其实这班牧羊人是愚拙的，是软弱的。但是很奇怪，偏偏上帝拣选他们，其实直接地说，是上帝为他们撑腰。他们表现的信心，其实是上帝所悦纳的。边个将荣耀归给上帝？未就是这班牧羊人，他们是得到上帝的喜悦，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。下一句是什么？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他们被上世界遗弃，但是得到上帝的喜悦。不是他们不配这个世界，是这个世界不配有这一班人。上帝彻底扭转个局面。弟兄姊妹，其实来到圣诞节，我们都要承认，我们在上帝面前其实好像这班牧羊人一样，都是很软弱，一样都是很愚拙。其实你们都是被上帝拣选，被上帝拣选，今天你才坐在这里圣诞主日来敬拜上帝。其实可以很多选择的，真的很多选择。今天现在社会讲的就是讲选择，星期日圣诞节你可以很多选择，不一定回来崇拜的。你回得来崇拜敬拜上帝，这个是上帝拣选。不过上帝是拣选那些愚拙的、软弱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承认在上帝面前，其实我们好像这一班牧羊人是愚拙、是软弱。意思就是说，其实我们没有东西可以夸口，一切唯独上帝的恩典。并且我们有没有好像那班牧羊人，他们很直接单纯接受上帝的信息，然后就传开同人分享。同人分享什么？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。其实约瑟和玛利亚原本他们不是想在马槽生耶稣的，原本他们想在客店生的，我相信起码干净一点，没有马槽我相信都比较污糟一点。不过很可惜客店没有地方，请留意是不是真的没有地方呢？玛利亚当时是未婚怀孕的。什么叫未婚怀孕？是当时为世所不容的。即客店是真的没有地方，还是他们根本不想接待约瑟玛利亚呢？其实很难讲的。但无论如何，约瑟玛利亚他们都是被人拒绝的，拒绝又要找地方去生，即无处容身，被逼流落去到马槽，不是他们想的。换句说话说，耶稣是怎么出世的？耶稣是被人拒绝，是无处容身，然后才在马槽出世的。无处容身这四个字，不是只是耶稣出世，其实都是耶稣一生的写照来的。大家有没有留意？是包括耶稣的肉身，包括耶稣的心灵，两方面耶稣都是无处容身的。耶稣出来传道，他是四围流浪，无处容身。耶稣说，狐狸有洞，天空飞鸟有窝，即是狐狸飞鸟 他们都有个斗，但是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即简单说，耶稣在肉身上，他是连睡觉可以安顿的地方都没有。那他夜晚怎么办？可能去到哪里，哪里有人接待他，他就睡到哪里。即是说，对耶稣来说，没有，他是没有安居乐业这回事的。耶稣是没有这样的东西的。好吧，你跟从耶稣不一定真的要安居，没有安居乐业。不过起码我们都要留意，你跟从耶稣，你跟从那个人，他是没有这回事的，是没有安居乐业。即不是只是耶稣，不是只是肉身没有这样的，耶稣的心灵其实一直都没有办法安顿在这个世界。在马可福音第九章有一个故事，是一段记载，是很特别的。有一次有个人，他的仔被鬼附，很辛苦，口吐唾沫，咬牙切齿，很辛苦。这个人就找耶稣的门徒，希望可以赶那只鬼走。但是那班门徒就不能够，没能力赶那只鬼走，门徒不得，自然找师傅。那个人就找耶稣来到，耶稣知道这个情况，你知道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耶稣第一个反应是叹息，是埋怨。你说耶稣都会埋怨？是啊。耶稣说，唉，不信的世代啊，我在你们这里要几时呢？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即耶稣是忍紧一啲嘢噶，忍啲乜呢？其实呢句说话你唔好轻看，呢句说话系好可以打开耶稣嘅心窗噶。你想唔想知道耶稣嘅心事啊？呢句说话就好能够反映耶稣嘅心事。原来耶稣都会埋怨噶噃。正如我哋都会埋怨一样，我哋埋怨啲乜啊？我哋可能埋怨，生活好唔容易嗬，或者过去几个月我哋会埋怨呢个社会好唔公平，或者翻工读书好辛苦，冇时间去玩啊，埋怨点解嗰个人对我唔好，又或者饮茶食饭我哋都可以埋怨嘅，埋怨嗰个服务唔好啊，食物唔好有水准啊等等。你有冇发觉？总之一日之内，其实我们可以很多埋怨的。原来我们的主耶稣他都会埋怨的，不过他埋怨或者他一直忍耐，他一直忍耐，他接受不到的不是他生活有多艰难有多辛苦，不是他要四围漂泊没得去玩，不是食物有没有水准。耶稣没有这些埋怨，耶稣埋怨要忍耐的是他周围的人，包括他的门徒。埋怨忍耐是什么？是他们的不信。埋怨这个是不信的世代。不信什么？很简单，不信上帝。不信上帝的能力，不信上帝是真的很爱他们的。不过调回去，耶稣的埋怨其实都是反映着他对人的爱的。为什么上帝这么好？为什么上帝这么爱我们？你们都不信。为什么都要怀疑？为什么都要这么多质询？你发觉耶稣不单止是肉身无处容身，其实他的心灵一直都是等着，一直都是忍耐，一样是无处容身，没得安顿的。他为四围的人一直的不信，他一直忍耐。耶稣是被逼又被逼，他在马槽出世，到他出来传道，身心灵耶稣一直是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安顿。耶稣安顿不到的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原因？
因为耶稣是不属于这个世界。虽然这个世界是属于耶稣，是吗？这个世界是上帝掌管的，这个世界是属于耶稣，耶稣也都来到这个属于他的地方，但是耶稣却不是属于这个世界，即是耶稣不是属于这个属于他的世界，大家明不明白？不是耶稣不配这个世界，刚刚调反转，是这个世界不配有耶稣，是这个世界配不上在马槽出世，只是一块布包住的耶稣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来到圣诞节，我大概你都会想一下耶稣的，我们有没有起码都有少少耶稣这份的心肠，叹息这个是一个不信的世代。特别去到圣诞节，想一想在你的生活圈子，你生活圈子都是你的家人、你的朋友、你的同事，有没有一些仍然未认识未相信耶稣，你会不会都稍稍为他们着急，觉得他们不信是稍稍都其实不是可以接受的，好像耶稣说他忍这个不信的世代，会不会希望你身边的人可以快点得到最重要的圣诞礼物，不是什么心头好，最重要的圣诞礼物是耶稣的爱。愿上帝赐福大家。